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第四章哈、哦。第四章弥迦书的第四章跟第五章、哦、其实它有很强烈的预表性、哦、预表性、哦、所以呢它其实都是预言到以后的事情、哦、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好，末后的日子，神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一万里。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好，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好，坚立，好，一个形容，超乎诸山，好，高举过一万里，好，这个都是来强调的这个、啊、山、啊、这个将来要微微的矗立、啊啊、这个山要变成一个众人所仰慕的、啊啊、甚至呢、啊、比其他的、啊、这个山都要高。其实锡安山不高、啊、锡安山不高，然后最北边的 那个黑门山那边是比较高的山、啊、所以呢、啊、这个锡安山、啊、高举过一万里，那个当然是属灵的含义、啊，那而且呢、其他的先知书里面甚至最后有提到的，就是说哦，只剩下耶路锡安山在这边，其他的山都变成平地、啊、变成这样子、啊、好，所以呢这个是强调这个属灵的圣殿的山、啊、它必坚立，必高乎诸山、啊、高举过一万里、啊、这个是、啊、这是坚立，这三个也是同义词。好，最主要是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万民呢当然除了神的选民之外，也包括了外邦人、啊、外邦人、啊、万民。好，所以呢这个啊经文呢其实它有很强烈的、哦、这个预表、哦、预表。好，那我们再继续看第二节。好，第二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来说。好，所以这许多国的民就是对应着这个万民、哦、万民。好好，因为要流归这山，所以呢万民呢、许多国的民呢就前来、哦、这里。好，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好，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的对应的关系，好，也是有很清楚的对应的关系。好，许多的国民前往，那这许多国民是对应前面的万民。好，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好，那当然这两个也是同一平行体。好，奔神的山，登雅各神，雅各神也就是耶和华，好，他的殿。好，这个殿就是在这个锡安山上。好，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他的道对应他的路，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交叉式的 交叉式的一个格式。好，那这个好提到的他的道，那他的路道呢就是指着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路呢是指着这个指着他的一个方向，或是指着他这个路径，好，路径，好，所以呢，一个是啊，所谓的真理，好，就是这个是，但是这个真理所阐释出来，就是我们该走的那一个路，好，那一个路，好，所以呢，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是在走在神的路上，神提供的一个路径上面。好，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好，整个这个属灵的锡安山，它吸引人的地方是在哪里？吸引人的地方是在哪里？不是教会规模非常大非常的豪华，建筑非常的艺术，不是，而是在那个真理的本身。好，所以呢这边最主要的神最后吸引的人呢是那个他的道，他的道。所以呢这边说，因为训诲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也是一个对应的，训诲对应着耶和华的言语，锡安对应着耶路撒冷。好，所以呢这边我们看到整个在为这个我们今天教会里面要重视的是什么，我觉得最真正的重视的是什么，真的就是那个真理的基础。今天我们对圣经，我们是不是好好的去研读，是不是真的是圣经里面的这样子的这个道理来传来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才会成为最后吸引万民的一个东西。绝对不是这个教会哇盖得多豪华，那或是说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什么样的资源，我想不是这样，而是最主要是在那个真理的本身，因为真理才能够真正的去弥合人那种内心真正的有需要。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好，第三节呢是他必在多国的民当中来施行审判，为眼光强盛的国来断定是非。好，所以第一节里面是谈到万民流归耶和华殿的山，第二节里面是谈到神的真理必成为万民所羡慕。好， 第三节第四节里面是谈到神权国度公平和平的公义和平的实现。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的结构。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好，在多国的民就是对应着远方强盛的国，远方强盛的国也就是指的这些外邦邻近的这些国家。好，施行审判跟断定是非，这也是一个对应的，所以这两句话很明显的也是一个同义平行体的这样诗歌。好，接下来呢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将把枪打成镰刀。那当然刀对应着枪，犁头对应着镰刀，刀跟枪是打仗的武器，犁头跟镰刀是什么？是农夫的器具。好，那这个把刀枪打成犁头跟镰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和平了，这个不用再打仗了，所以这些武器呢没有用，所以那些金属呢就把它变成了犁头跟镰刀，这样子来做耕种。好，所以呢这个是把就是变成世界就产生了和平。好，所以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因为已经没有战争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就不必再操兵练马，甚至大家都不必当兵了，都回去自己耕田去就好了。这个所以第三节里面我们这边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和平的一个景象。那其实第四节里面也是，第四节这个我想很重要，这个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第四节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自己表示这个他们拥有他们的产业，而且呢葡萄树、无花果树跟橄榄树是迦南地最大的三种经济作物，主要的他们的经济作物就是橄榄、葡萄、无花果。葡萄树是为了主要是制成葡萄酒，可以他们在很多的节庆上面来使用，可以当他们快乐。无花果树最主要是做无花果饼，可以做饼的，这个是做食物的，也是当然也是一种水果。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橄榄树就可以做橄榄油，橄榄油就可以做药，也可以做一些食用。好，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三个作物。好，那他们常常描述一种平安的景象的时候呢，就是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底下和无花果树底下，没有人惊吓，没有人惊吓，表示非常，所以跟前面的那个第三节一样，就是非常平安的意思。好，那所以呢这个为我们解开了一个谜语。好，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好，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一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8节，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哇，这个拿但业49节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个腓力呢他首先认识了耶稣，结果他就赶紧的找到他的最好的朋友拿但业，把耶稣介绍给他。但是呢拿但业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有什么想法他就直接说，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呢？因为他觉得拿撒勒好像在圣经当中，在历史他们的历史当中也是默默无名，怎么能够出一个弥赛亚呢？那但是呢其实拿但业他是一个非常盼望弥赛亚来临的近前的人。所以呢腓力没有办法，那你来看，你来看的时候主耶稣一看看到他就说，哇，这是真的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哇，说了一天好听的话，这个拿但业心里就很高兴了，哇，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呢？那就这样问了。那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 他到底在无花果树底下做什么神秘事情被主耶稣看到，他让他吓一跳，其实不是的，主耶稣就是指出了你对弥赛亚的盼望，你那种虔诚我看到了。因为呢他们就是因为圣经上有这样的描述，所以呢他们一直很多的很近前的人他们盼望着弥赛亚的来临，所以他们经常会在无花果树下葡萄树底下在那边祷告，在那边祈求神能够赐下他所应许的这样子的一个弥赛亚的国度。然后呢主耶稣指出他的意思，其实就告诉说，你所盼望的弥赛亚我已经来了，我已经来了。那拿但业竟然就能够理解了，就真的缓过来认识了耶稣。这个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他们很多敬虔人，他们就会在自己的葡萄树跟无花果树下那边在祷告，祈求弥赛亚国度的降临。好，那所以呢，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边，其实这边就是强调弥赛亚国度的降临。然后第五节，好，我们再看第五节。好，第五节呢，最主要就是谈到了，哦，这个啊，选民们他们会专一侍奉，不再恶心。好，那这边提到的虽然，好，啊，这边是提到了，啊，这个外邦人，好，这个万民，好，万民他们会各奉己神的名而行，说各外其他外邦人他们还是仍然拜他们的神，但是呢，我们这时候我们已经不一样了。这时候我们这些神的选民，好，这边我们永永远远的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哦，外邦人是奉他们的神的名来行，我们是奉我们的行，表示呢，现在的选民已经不再受外邦的影响。本来他们都是怎么样，他们都随从外邦人去拜他们假神，对不对？哦，以前是这样子的，现在不会的，现在他们很专心的来敬拜自己的神。好，这个是谈到了这一段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的一个属灵的景象。那一般来讲，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这是弥赛亚的国度。好，他们到新耶主耶稣的时代，他们一直在盼仰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来临。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因为他们 不以为这个耶稣，这个弥赛亚的来临的时候是会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会是一个 贫穷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君王，会一个非常尊贵，然后呢，这个会带领他们来打败这个罗马的政权。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其实是一个，带领他们战争的一个弥赛亚。但是圣经预言主耶这个弥赛亚却是骑着和平的驴驹来的弥赛亚，但他们没有办法体会。所以呢，这个是因为呢，在以赛亚书里面他有谈到了这个，他们对以赛亚的盼望。第一个，他是大卫的子孙，耶西的根，对不对？他们说盼望的是一个像大卫一样这种君王式的。但是呢，他们忽略了一点，在以赛亚当中有四首仆人之歌。那个仆人之歌呢，那个仆人就是对以赛亚的一个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所以呢，其实，真正的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有两个形象，一个是君王，一个是仆人。但是他们只想到了君王的那一个角色，他们忽略了仆人的这个角色。所以当主耶稣来，他是先做仆人，之后呢为众人的牺牲在十字架上之后，他得到了这种君王的这种位置。所以主耶稣是仆人，他更是君王。他在十字架上的罪行是什么？犹太人的王。好，所以这个是奇妙的地方。但是犹太人他们到现在都还没办法理解。当然在主耶稣的时代里面更不能理解，所以他们破坏主耶稣。好，这个是一到五节。好，谈到了在这五节里面谈到四点，万民流归耶和华殿的山。好，神的真理要成为万民所现，神国度公平公义和平的实现。好，还有选民要专一侍奉，不再恶心。那这一段的圣经，好，有在另外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几乎差不多的呈现出来。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好，是在第二节这边，好，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好，这边也提到的末后日子在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流归这山。好，有许多民，哇，这边读起来到第四节几乎都一模一样，只少了第五节而已。好，那为什么会一模一样？谁抄谁？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说，以这个以赛亚先知稍微比弥迦先知早一点点，但是他们是同时间的。好，因为这个以赛亚是从这个乌西亚王就开始做先知，好，然后这个弥迦是从约坦王才开始做先知，但他们都到西西家的时候。好，所以呢，在这边可能不是谁抄谁，而是神给他们同样的一个启示。好，那或是说他们先知之间，他们本身可能也有一些联系。好，有人得到了这样子的一种神的启示之后，他们就彼此的来做一种分享，所以他分别在他们的写的这个经典当中去把它写了出来。好，所以呢，这个都是奇妙的地方。好，那我们教会也常常用这一段里面来对我们教会自我勉励。好，今天真耶稣教会虽然没有很奇艳，但是问题是说我们很重视真理。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用这个真理来吸引万民来归向，包括其他教会的。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看到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段落， 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四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那这一段里面主题就是以色列民归回重聚，这一段里面其实预言他们的归回。那当然这个归回跟前面的那一段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当然写在这边应该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可能真正在历史上的应验可能他们不同时间的，因为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的应验也许到了主耶稣的时代这是一个很好的应验，因为那时候什么，这个时候教会建立起来，神已经成就了这个美好的救恩，教会属灵的教会建立起来，那就是属灵的圣殿，属灵的山，那传扬真理吸引着万民来归向。好，那但是呢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个近期的一个实践就是从巴比伦这样子归回，那就比较早。所以呢整个先知书里面的描述他的预言有时候呢是有不同层次的成就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五节也可以说在某一个时候成就，但是那个成就的很有限，但是呢整个到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实现的比较多了，到真耶稣教会出现的时候又实现了一点，等到将来主耶稣再临的时候可能在那个之前那个实践的更多，所以呢整个圣经的预言，旧约的预言其实它有很多的层次，就好像我从远处看远处的山，我从这里看远处的山，我好像只看到一座山，但是其实它是 一层一层的山在那边，当我走近看的时候，哇，原来第一个山是比较小的山，结果呢这个山的后面还有一座更高的山，你又往前走，但是那个在那个山之后还有另外一座的山，所以先知在看的时候就像这样子，一看他以为是只有一座山，所以他描述的好像在描述一座山而已，但是当我们后来的人走近看的时候呢，他不止一座山，他有好几座山。好，那表示说今天我们在看一个旧约的预言好像只看到一个这样轮廓，那但是它不是只是单单指的一个时期或是一件事情，它可能是这个是这样看起来，它把是好几层的把它叠在一起看，但是当你走近看后面还有，所以你看这只是部分的应验，然后再往前面还有更大的应验，到最后一个完全的应验。好，所以呢旧约的先知书它的特色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到这奇怪怎么这好像没有在历史发生，其实有，它可能只是发生了某一部分，但是呢可能后来又发生了更大的部分，这样一层一层的在应验，一直到主耶稣再临的时候呢，那时候就完全的成就。所以呢在旧约先知书其实他很谈到很多的毁灭，但是有没有毁灭，有啊，他们被鲁巴比伦是毁灭啊，他们被提多将军打败，整个圣殿被拆毁，这是毁灭啊，后来这个到了现代，哇，这个很多的国家在逼迫犹太，之前在逼迫犹太人，那个是一个应验啊，但是到最终还有一个更大的应验。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有的一个概念。好，好，再来第六节这边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召集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好，所以这边也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好，同一平行体，聚集瘸腿的，好，这个瘸腿的其实就是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也就是指着这些犯罪的百姓，他们后来被赶到外邦去，他们成为瘸腿的，他们是被赶出的，他们是神所惩治的人，所以这三个其实是同样的一批，同样的意思。好，现在第六节是说神把他们赶，要把这些赶出的召聚回来。好，第七节就是说，我要使瘸腿的成为剩余之民，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好，瘸腿的就是对到赶到远方，就是被赶出去的那一些人，甚至在各地的。好，现在神把他们召聚回来，使他们成为剩余之民。剩余之民呢，基本上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渔民，就是指着被掳归回的这些百姓，叫做渔民。那这些渔民呢，其实也就是要神使他们要慢慢的要祝福他们，使他们强盛起来。因为这些渔民呢，他们为什么愿意放弃在国外里，在外国里面，他们已经可能在那边住了被掳去了几十年啊，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家庭，已经建立，因为他们犹太人很聪明，他们会做生意，那所以他们都成为有钱，很多都在国外都成为有钱人，但有钱人有时候他们就不想不愿意放弃的那一个他们的事业，不会放弃他们这些他们的那但是呢这些回来的人呢也许是比较贫穷的或是比较怎么样，但是一般来讲绝对是比较近前的，所以他们才会回来，所以呢他们神要祝福他们，使他们成为强盛之民。好，所以这剩余之民其实就对应了这一批最对应的强盛之民。 好，神要在锡安山做王治理他们，直从今直到永远。好，回来之后他们重新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国度。好，那当然这个国度其实也是弥赛亚国度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实践，但是还不够完美。好，所以呢这个是已经神在锡安山做王。那当然这如果比较应验的话，就是可能就到了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哇，从各国来的，那么写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写的十五个国家的地方，有欧亚非三州的。好，然后这边的人回来这边来圣殿，结果他们认识了基督，好，就在那边信了耶稣。那这个也是像应验的，哦，从各国这样子把他召集过来，啊，再一次的啊，耶稣基督做他们的王，好，治理他们，啊，这是教会国度的一个实践。然后第八节说，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的山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啊，这边从前的权柄就是指着耶路撒冷的国权，啊，就是像以前大卫所罗门王那时候所建造这个国权，啊，但是其实这个时候所建立的国权并不是那个政治上的国权。这里所谈到的预言其实是要预言那个属灵国度，属灵就是教会国度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神有权柄给这些，哦，他们可以行神迹，他们可以进行审判，哦哦，他们跟神一起做王的，哦，这个是这个属灵的权柄。所以呢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有没有，那边有记载着神把这个 天国的钥匙交给谁，哦，彼得，那他那个所代表的就是权柄。好，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哦，十六章，啊，十九节，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这边就是强调了，哦，这个神国的一个权柄已经交给了教会，哦，由彼得来做一个代表。好，这个就是，所以这边羊群的高台，锡安的山呐，啊，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同意的，这是指的锡安山，指的神的圣山，从前的权柄，耶路撒冷的国权要再归你，就是说神的国权要再归于属灵的圣山，好，锡安山，那这个锡安就代表了属灵的国度。好，这是第二个段落，第六节到第八节，好，谈到选民归回得到了医治，好，神作王来治理他们。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九节到十三节，这是谈到锡安苦尽甘来，好，苦尽甘来，苦尽甘来的一个景象，好，得胜，好，他们得胜，好，然后苦尽甘来。我们来看第九节，好，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在圣经上常常用一个惨难的妇人来描写他们的痛苦，好，好，有时候是而且强调这个痛苦的临到的突然性，突然性。好，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好，好，所以呢，这边谈到了，好，这个现在他们现在的情况，好，现在就回到了现在，刚才那个属于预言的部分，现在回到了先知对他们现在的时候的一个评价，说你们现在为什么大哭呢？好，因为他们现在开始遇到了这个敌人即将要来攻击，他们非常的害怕，开始在那边哭嚎，疼痛抓住你们，仿佛惨难的妇人，哦，对于以前医术不发达，所以呢，哦，这个生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哦，而且呢这个惨难，哦，这个他这个出生一定要，哦，这个要，哦，一定要旁边要有一些人可以来协助，哦，好，那所以呢他们，哦，这个，哦，疼痛的突然起来的时候，那个就是，哦，那个惨难妇人要生孩子突然疼痛起来，哦，那时候他们常常用这个惨难的妇人来形容，哦，这个，哦，痛苦临到的一种突然性，哦，这个在主耶稣对于耶稣基督的再临，他们也常用惨难的妇人，哦，或是用贼的来到，哦，来预表 来说明这个耶稣再临的时候的那种突然，哦，突然就痛起来了，就要生产，哦，好，那他们的痛是因为你们没有君王摩士灭亡了吗？好，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是还有君王的，还有摩士的，但是他们这时候竟然，哦，这个遭受到这样的困苦，哦，所以不是，这个答案当然就不是，你们不是因为没有君王，也不是因为没有摩士，哦，不是。好，然后锡安的民呢，啊，你要疼痛屈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哦，这个是对应的前面的第九节， 啊，你要疼痛啊，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好，这个是提到他们要被掳的，好，被掳的结果。好，你们要疼痛取劳，所以那个疼痛取劳的指的就是他们被掳的这种痛苦。好，你们要疼痛哦，取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因为就是指的前面的那句话的意思，因为你们要从城里面出来，哦，要住在田野，要到巴比伦去。好，也就是说他们要被赶出城，要被啊被掳到巴比伦去。好，所以呢，这两句话其实也是从城出来就是要往巴比伦去，好，这两个意思一样。但是呢，很奇妙的，在那里要蒙拯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好，所以要蒙解救，本来就一句话就已经解释，但是他又为在强，为了做事就是这样意境，耶和华必救你脱离仇敌的手。好，就是解救的意思。那这个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先知书里面，他把被掳的那一群，好，是说那是好的无花果树，反而留在被留在祖国的没有被掳走的那一群变成是坏的无花果树。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这一群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羞辱，他们开始在那边做反省。好，所以呢，我们在新约时代有看到公会，有看到会堂，好，有没有？好，那以前他们不能在神立名的地方以外敬拜神的，所以当有会幕的时候，他们在会幕敬拜神；有圣殿的时候，他们在神的圣殿敬拜神。他们不能在其他的地方敬拜神。但是当现在当被掳了，圣殿被毁掉了，他们没有圣殿的时候呢，他们来到外邦，他们这时候他们开始反省他们的信仰，他们为什么知道啊？原来就是因为我们拜了外邦的神，所以我们才会被掳掉。所以他们在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建立了会堂的制度。所以会堂的制度呢，就是在巴比伦建立的，啊，在外邦建立的。有了这个建立之后，他们就开始这个会堂呢，就是他们的信仰崇拜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宗教的学校，也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也是他们的服务，好像社区的服务中心一样。所以他们这个会堂就变成他们就犹太人在外邦里面聚居的地方。所以这他们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得到了复兴。所以呢，后来他们这些从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就是不再在拜偶像。所以整个虽然以斯拉祭、尼西米祭，这个是属于被掳归回的那种宗教，他们还是有一些错误，还是娶外邦的女子，还是有点不遵守安息圣日，有时候还会这个奉献的事情上面还是会随便。但是呢，他们这个就没有再去拜偶像，好，就没有再拜偶像，所以你看到那个责备里面都没有提到拜偶像的事情。好，所以呢，这个是他们，因为而且这个时候他们做立了一个那个排他性非常强的犹太教，好，是在这个时候才建立起来。所以呢，是借着神，借着把他们拆毁，再把他们建立，就像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把他们拆毁掉了，再把他们建立起来。好，所以呢，这到了这个好被掳到巴比伦这一群人，就是好的无花果树，好，好的无花果树是蒙解救的一群。好，那这是神奇妙的旨意，借着这样子的一种惩罚，好，然后再重新的建立了他们的信仰，把它拆毁再建立起来。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四章的十一节。好，十一节啊，说现在有许多的国民聚集攻击你们，好，他们这样说：愿西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好，这是使得好，这现在又回到了这些外邦啊，大刚才说啊，他们要被赶到这个被出城去，要到巴比伦去。现在呢，他们这个好啊，这个他们这些许多的国民开始来聚集，要来攻击他们了。好，这是描写的攻击他们。好，那他们的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愿，愿西安被玷污。啊，亲眼看见他遭报，好，他们非常的痛恨啊，这个犹太人，好，好，啊，但是十二节描述着那些外邦人，说他们却不知道神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好，这个神的意念，他的筹划，这个他就是指的神，啊，他们外邦人，他们不知道，啊，神好像他们以为是哇，你看这他们的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他们打败，其实不是的，他们不知道神的意念。哦，他聚集他们好像何捆把他寄到何尝一样，其实意思呢，神借着这些外邦人，哦，借着 外国、哦，邻国，他们来攻打犹大，但是呢，神其实也把他们聚集像何捆寄到何尝一样，何捆寄到何尝一样，哦，那最主要就是把他寄在那边要准备做最后的处理了，哦，甚至有些不要的东西就把他这边把他一起烧掉，哦， 好，这个是描写的神对这些外神这些外邦人，他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神这样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聚到河场一样。那聚到河场要做什么呢？好，第十三节就是提到了对这些百姓的一个比较护心的一种话语，说西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你的蹄成为铜。好，这个脚就是那个好像那个牛或是羊那个脚，它是攻击的武器，或是蹄，这个它这个那个马的蹄啊，可以踢人，这个脚蹄都表示是一个力量，使他们的力量成为铁，成为铜那样子，也就是说使他们有能力来攻击这一些万国。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于普天下的主。好，这边就清楚的谈到要将他们的钱财来献，就是意思就是打败他们，虏获了他们所有的财物他们的货物来献给神。好，也就是说这个万国的财宝也都归向都被运来了。好，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旨意，很奇妙的旨意。你在看先知书或是你在看到启示录，你一定会最后看到一幕护心的景象，它大概都是这样子。好，等一下在弥迦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它其实也是这样的含义。其实第五章的第一节应该是接上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好，那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其实看起来是神对选民的处罚，其实选民当中有一些敬拜神的，有一些不敬拜神的，看起来他是要来处罚这些不敬拜神的，其实不是，他其实也是要来拯救这些敬拜神的。当大军这样子来攻击的时候，当然就是对犹太人做了一个审判，但是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神也来惩罚了这些外邦，有就在这个时候，所以刚才说像河捆把他们聚集在河场上面，然后呢，然后就来这么踹鼓啊，就开始来攻。好，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章。好，启示录的二十章，好，这就是圣经上最后一次描写的这个景象。好，那其实在先知书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景象，比如说你要看一下耶尔书也都是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第七节，二十章第七节说，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被释放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马各那哥哥马各就是被熏了，这是预言的，就是最后的那种敌基督者的那一股势力他们在撒旦的迷惑，当撒旦被释放的时候，他们开始出来迷惑这些列国。好，然后呢，他们就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了圣徒的营，蒙爱的城。但是在这个时候，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了他们。好，这个是最终的，也是一样，神借着他们好像要来攻打，要来惩罚这些神的百姓，但是实际上神是借着机会来处罚他们。我们来看一下约珥书。好，约珥书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这个小先知书我们看一下约珥书，在何西阿书后面第三章。好，我们看第九节。好，这边你看第九节说，哇，在外民中宣告，我们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好，使一些战士上前来。好，然后这就是把犁头打成刀，把镰刀打成戈矛。好，也就是好像这些外邦人，有人鼓励他们，哇，我们要准备出去打仗了，去哪里？就要去攻打以色列百姓了。好，然后呢，第十二节说，万民就是指列国，都当兴起，上到耶沙华谷来。这耶沙华谷在哪里？不太清楚。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审判谷，就是后面的十四节的断定谷，审判谷。好，就是呢，其实呢，神好像表面上是招聚了各列国的人要来攻打神的选民，好，但是其实是要在这边来审判他们。好，审判他们。好，所以呢，第三节说，开年吧，因为庄稼成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好，他们的罪恶重大。好，是因为神要坐在那边开始审判，所以这边也是这个开年吧，践踏吧，就是好像踹鼓吧，这样的意思。好，所以呢，这个，所以在旧约先知书里面，他描述的最后神最终的审判的时候，也都是一样。好，一方面神念尽了他的百姓，一方面神最终来审判了这些所有的外族、外邦不敬拜神的人。 好，那当然好，在有些经文里面他就会谈到，哦，这些外邦神他们后来也都会敬拜神。好，这个也有这样子的。好，在比如说在撒加利亚书有很多这样的景象。好，在马拉基书最后里面，马拉基书是比较不那么清楚的，撒加利亚书就很多。好，那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再介绍。好，我们今天这一节就到这边。好，第四章做一个段落，告一个段落。好，我们同心默祷。阿门。